关于汉传佛教建设的思考。汉传佛教的继承和建设是一个大系统工程，需要整个教界的参与。在认识问题根源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，更重要的是大众齐心协力，共同承担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为契合本土众生的根基，使之深深根扎于中国大地。历代高僧大德亲力恭维，在各个时代做了大量本土化、当代化的诠释和发展，为使慧灯永续，法水长流。今天这一使命已传到我们这代佛子手中，我们有责任完成佛教在当今的现代化工作，以契理为宗旨，大胆突破所有不适应时代的表现方式，不要让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方便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阻碍。一个根本，三大要领。一个根本，建设大众化的修学体系。为什么说大众化修学体系是佛教发展的根本？因为佛陀的一切教法皆为大众修学服务，而教界的所有问题究其根源，亦是佛弟子在修学上未能相应所致。目前大众在修学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？有一些是随皈依师或某位老师修学，但目前对佛法有系统认识并堪能引导他人修学的具格善知识极少，因而多数师长只是根据个人修学经验做些开示，或推荐读诵某部经典，或推荐念佛禅坐，看似指点了入门之境，但因缺乏系统引导，往往不能使学人得到多少受用。部分人因此失去继续深入的动力和兴趣。另一部分虽因信心坚定而精进不辍，但由于对佛法认识的局限，难免产生片面偏执的现象，学到一定程度便无法提高。另一些因无缘得遇善知识，或自视甚高而选择自学自修，凭个人感觉阅读经论，摸索实践。这种方式在知识分子中较为普遍，但佛法浩瀚，自学能入其堂奥者极其罕见。学人或因缺乏方向知难而退，或是大海捞针般盲目摸索，更有甚者得着一知半解便狂妄自大，自误误人，反成修学极大障碍。我觉得多数人的修学都处于这两个极端，要么不得要领，要么偏执一端。此外，学教者亦落入玄坛，实修者又亦流于盲修，好不容易得遇人身，得闻佛法，却因得不到正确的引导而蹉跎此身，甚至走火入魔，断己善根，且不可惜。因此建设一套可供大众依循的修学体系是当今教界最为迫切的任务。或许有人说，我们不是有传统的宗派和继承吗？继承固然重要，但有必要考量这些法门在今天是否还有普遍意义，今天的人是否有能力操作起来。一个修学体系能否引导学人断惑正真，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：一、方法是否正确；二、教授的内容是否完整；三、是否适合目前的当机者。其中尤以第三点变数最大，因此佛陀才以种种法门观机设教，接引众生。宗派佛教的形成也是基于这一原理，以某类经典、某种修学方式引导根基与之相契的学人，如天台宗依《法华经》建立修学体系，三论宗依《般若经》及三论建立修学体系。 虽在特定时期为红传佛法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他们更接近精英教育而非大众教育。其庞大体系和深奥的理论对于多数信众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此外，某些宗派先天存在不足，如见或形上的薄弱，而某些宗派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地继承下来等等。所以说，没有一套完全现成的适合大众需求的模式可以照搬。那么大众化的佛法修学体系又该是怎样的呢？大众化的修学体系应包含核心要素、修学次第、实践方法三项内容，所以标举大众化，其义有二：一，适合所有学人，不论出家在家，不论程度如何，皆需依此修学；二，适用于所有法门，换言之，可与一切法门的修学相融合。首先，要领明确且完整扼要。佛法博大，但核心要素无多，最根本的乃皈依、发心、戒律、正见、止观五项，仅此便可统摄一切法门的修行。解脱道如此，菩萨道亦如此。不皈依即无佛子资格，不发心便无修行方法，不持戒则无定慧之机。至于正见和止观，一为正法眼目，一为实践方法，更是缺一不可。把握这些核心，也就把握了佛法修学的基本内容，同时还能以此对照自身修学是否完备。其次，次第清晰，次第即各修学环节的递进关系，同样离不开皈依、发心、戒律、正见、止观这些核心。皈依是佛法及信仰之根本，因信赖三宝功德而身心归头，依教奉行，又应对三宝品质升起希求，而能发心持戒修学，如是由戒定慧灭贪嗔痴，由文思修入三摩地，环环相扣，直抵佛道。第三，操作性强。所谓操作，即依核心要素、修学次第，完成佛道修行的具体方法。每一阶段当分哪些步骤进行？一方面可依此修学实践，一方面可依此作为检验修行程度的标准。就像社会上有各级质量参数一样，学佛同样要有可供检验的具体指标，如是我们才知道自己达到什么程度，离目标还有多少距离。关于这些问题，我曾在《佛法修学次第的思考》一文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，自不赘述。在今天这个盛行快餐文化的末法时代，众生根钝慧浅，心浮气躁，需将佛法以最简单明晰的方式呈现出来，才能适应更多人的实际需求。大众化的意义正在于此。当然，建设大众化的修学体系并不是对传统宗派的否定。事实上，在树立正见和止观实践两大重点上，仍应沿用各宗之见之行，只是对之前的皈依、发心、戒律做了特别的强调，因为这是一切修学绕不开的共同基础。要领之一，教育制度。确立大众化的修学体系后，应以相关教育制度进行落实。以往的佛教教育多依托于宗派，而现代的佛学院则是参照社会大学的教学模式建立的。那么现有教育方式存在哪些问题呢？其一， 教育目标模糊。佛教的健康发展需要讲经说法，领众修行的师资力量也需要行政管理，弘法布教的专门人才。但目前的教育模式大同小异，并未根据教界实际需求进行规划。一方面，各地都在办学，另一方面，真正的有用之才仍是奇缺。其二，教学次第不明，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薄弱和缺失，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几年内未能养成僧家应有的素质，如是信仰淡化，道心退失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虽然说得头头是道，却无基本僧家威仪，如何堪为人天导师？其三，知见教育混乱。现代佛学院是综合性教育，所开课程面面俱到，包括教史、教制、教理等，几乎涵盖整个佛教。仅教理这部分就涉及天台、华严、三论、唯识等各种理经论，即使具有相当的佛学水平，尚难全面掌握。更何况一般的学生只有普通的世间文化基础，学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几年下来，所学难成体系，亦无能力真正把握并运用任何一宗的证件。其四，实用教育缺失。所谓实用，分实修和做事两类。目前的佛教教育虽与宗教生活结合，但普遍缺乏实修指导，只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教理，与修行严重脱节。此外，对于教界急需的管理弘法人才，未设专业课程进行培训。未来的佛教教育应针对以上的问题进行调整，一是目标明确，根据佛教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，有的放矢的开展教育；二是次第分明，尤应重视基础教育，以此坚定信心，培养僧格；三是知见纯正，对多数人而言，一生修学具足一宗正见足矣，不求面面俱到；四是学修结合，同时重视实用技能的培养。这就有必要根据佛教修学特点及教界自身的需求，对现行的佛教教育制度进行完善。佛教教育宗旨是服务于修学，同样应以大众化的修学体系为根本，依核心要素和修学次第建构各级教育，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。首先，根据皈依、发心、戒律三大要素建立佛教的初级教育制度，这是每个佛子必须奠定的学修基础，也是所有的僧众必须具备的素养。否则的话，学佛往往流于玄谈和迷信两个极端，与修行严重脱节。这一基础教育也是佛教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。其次，围绕菩提心和菩萨行的实践，以获得文思正见为核心，建立佛教的终极教育制度。这一阶段可参照传统的宗派教育，以确立一宗之见为目标，一门深入，但求精而不求多。第三，以菩提心和空性正见的理论为基础，以止观为重点，建立佛教的高级教育制度。第四，以各类专门人才的不同需求，参照社会先进教学经验，建立有佛教特色的实用教育制度，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管理弘法人才。佛陀说法49年，自谓实无有法于人，说明法的实相是超越语言、文化、宗派的，其表现也无特定形式， 所谓法无定法，若固执于特定的形式的教法，无意刻舟求剑，难得佛法真实受用。但佛教教育又是缘起法，无论是引导众生舍弃凡夫心，还是确立正见，弃入空性，成就解脱，皆需依循相应方式进行，尤应契合时代需求。因此，今天的佛教教育必须针对现代众生的根基，在契理的前提下，根据教育目标确立教学内容，按照修学次第建立相关的体系。要领之二，僧团管理制度。僧团不仅是十方僧众的修道场所，也是弘扬佛法的互动平台，社会民众的精神家园。僧团管理的如何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僧众修行和佛法弘扬。那么当今的僧团在管理方面普遍的问题有哪些呢？其一，长幼无序。依佛制，僧团应按戒腊而长幼有序，尊重有才有德的比丘，以此保障僧团的健康发展，僧家和和共住。但在当今的僧团，这一伦理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，更多的只是以世俗能力进行地位，无形中将僧团导向世俗化。其二，僧众的资历、地位、责任、待遇不明确。僧团执事者需具备哪些资格，接受什么教育，担负多少责任，享受什么待遇，并无具体标准可依，缺乏考核及选拔人才的依据，不仅使年轻的僧众没有努力的目标，得才之士不能发挥所长，更重要的是，亦使某些无德无行却善于投机者进入僧团管理核心。长此以往，佛教怎能不面临危机？原始僧团以戒律共住，以戒律作为处事及行为的标准，偏重法治，但组织结构非常的松散，基本属于无政府状态。这种形式对僧众整体素质的要求极高。在今天，僧团的鱼龙混杂，素质相对偏低，这种建立于自觉基础的行政结构显然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。现行僧团依清规建立行政组织，偏重人治，管理效果如何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事者的权威性，不如法治更为稳定。同时，其组织结构已沿用千年，各职能部门的具体责任已逐渐模糊，或因不适合当代需求而被虚置。此外，对新生问题缺乏相应的职能机构，无法满足实际需求。那么如何建立新时代的僧团管理制度？和教育制度一样，僧团管理制度的完善也应该符合佛教发展的实际需求，这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精神。首先，继续以律摄僧的根本，恢复原始佛教中律师在僧团的权威性，依律确立僧人共住规则及处事标准，并依六合精神建立民主如法的僧团。其次，继续丛林清规的传统，依此构建僧团行政体系，但应根据当今僧团的实际需求，对其结构和各部门具体职能进行调整、改善、细化，建立契合时代的僧团管理制度。第三，吸收现代管理的长处，对僧团行政体系进行完善，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，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，提高僧团的工作效率，更好地为大众营造修学氛围，为弘法发挥积极的作用。第四，根据佛教修学体系， 依所受教育和德行才能，确定僧人在僧团的地位、责任、待遇，使职责和能力相对应。一方面，对法师、律师、禅师等称谓建立相应的审核标准；一方面，对执事者应具备哪一级佛教教育基础及相关专业知识，制定相应的条例，为各道场选拔人才提供参照的标准，并以此进行考核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任人唯贤，有章可依。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，现有的佛教行政组织犹如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老式汽车，性能及速度已远远不能适应。良好的僧团管理制度是佛教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，若缺乏这一重要的助缘，即使有大德出世，也只能给佛教带来一时一地而非整体的兴盛。因此，在继承佛教优良传统的前提下，建设契合时代的僧团行政体系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。要领之三，弘法布教制度。如果说佛法的学修传承依赖于健全的教育制度，其弘扬普及同样依赖于相应的弘法布教制度。那么，目前佛教界在弘法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呢？其一，过分指望高僧，忽略大众的整体作用。常人心目中，弘法为高僧方能胜任，与自己毫无关系，故多数出家人没有弘法意识，又因缺乏这方面的引导，信众多热衷于造庙塑像，护持弘法的热情不高。但高僧毕竟是极个别，这就使得教界越来越没法了。其二，缺乏引导体系，造成修学的无序和混乱。师长如何引导弟子，信众如何系统修学，似乎没有一定之规。信众皈依之后，或是不知如何开始修学，或是学到一定程度不知怎样提高，或是修学出现问题又不知错在哪里，即使有幸找到可问的人，通常也只能得到笼统的答案，而非最适合此人此时的指导。其三，方式方法单一老化。传统的法会及弘法方式固然有其摄受的信众，但却很难吸引知识分子或年轻人，以致佛教逐渐成为老年人的佛教。普通民众又因缺乏正面认识佛教的渠道，而对佛教产生诸多的误解，不能正确认识佛教对于人生的现实意义。弘法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也不是一座寺院的事，单纯依赖某人或某寺，即使能在特定时期将弘法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，也难以长久维系。因此，有必要建立一套适用于大众的弘法布教学，使有心弘法的寺院和个人都知道弘法究竟需要做什么，又该怎样做。对于在家信众的教育，首先应建立相关的教育制度，关于此可参照大众化的修行体系及佛教教育制度进行规划，同时结合在家众的时间精力做适当的调整，但核心要素和修学次第需严格把握。此外，为接引更多的人走入佛门，还有必要建立一套将佛法全面推向社会且深入生活、契合民心的操作方式，这就要以更为丰富的内容进行引导。我觉得弘法布教学大致可以从以下六方面进行构建。一、方便引导，以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对佛教尚无认识者引入佛门，如以佛教影视、佛教书画等为契机， 与之欢喜结缘，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。在这些方面，港台教界已摸索出许多成功经验可供借鉴。二、信仰建设。皈依佛门后，需有相应的修学方法，使其对三宝的信心逐渐稳定提升，尤其是对皈依的修习。相对于南传和藏传佛教，汉传佛教显然重视不够。事实上，皈依乃佛法的根本，忽略这一根本，就不能为修学奠定扎实的基础。去年，我特别推出了皈依修学手册和皈依共修仪规，并在一些道场长期开展共修活动，同时也希望每个道场都能举办周日共修，为广大信众提供常规的宗教生活，使他们真正地感受到皈依的意义和作用。三、修行次第。对三宝具备信心之后，还应继续深入修学，完成解脱道或菩萨道的修行。修学要依相应次第进行，在家居士的修学同样可依五大要素分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教育，明确每一阶段的修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修习重点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引导信众循序渐进地完成佛道修行。四、佛化生活。完整的佛法修行应该是生活的、全面的。如果佛弟子每天花一个小时念佛或禅坐，其他时间都在培养凡夫心，修行可能成就吗？因此，教界必须整理出一套佛化生活制度，包括从生到死的各项相关内容，使佛法全面渗透到信众的生活中，成为大众乐意接受的生活模式，乃至成为人人皆知的民风民俗。只有这样，佛教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。五、社会关怀。佛法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因此佛法弘扬也离不开社会这片土壤。本着这一宗旨，教界应多方面发挥利他作用，在传播佛法智慧、净化社会人心的同时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，成立慈善基金会，为国家分忧解难，为民众送去温暖。在这方面，台湾慈济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六、信众管理。佛教信众是个庞大的群体，他们需要得到僧团关怀，需要有归属感。同时，信众又拥有巨大的潜力，是促进佛教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。所以，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信众管理制度，包括僧团对信众的责任、信众组织、骨干培训等内容，使信众提高个人修学的同时，为佛法弘扬发挥积极的作用。宋元以来，大众修学非禅即静，而禅与静的学人多偏向自立出世，寺院基本没有对外弘法这项内容。所谓山门以无事为清净，脱离社会这片土壤，佛教发展势必走向孤立，走向片面。有鉴于此，当迅速建立弘法布教制度，使每位佛子认识到弘法的责任及重要性，齐心协力，使佛教流布广大。